开始前我们还是一样，我们在主的面前有点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一家人，是基督的身体。你经上应许我们说，两三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的当中。虽然我们眼睛看不到你，可是我们知道你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同时你也在我们的当中大步行走。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主你自己国度权柄荣耀，让我们能够听懂这个真理，让主你自己的话直接扎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看到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是路德记的故事。那因为这个篇幅有四章哈，比较难，那我们来试试看哈。大家看过路德记的人举手一下好不好？很多人都看过，各个好。那这个路德记呢，是在这个前面是什么？是士师记哈，后面呢是撒母耳记，然后这一篇呢很小，只有四章的一个故事呢，就刊在这中间哈。然后一开始第一章他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什么是士师呢？士师呢，英文原文呢是说是审判者，英文是 judge 哈。那这个就是法官哈，我们讲这中文讲法官，但是为什么翻成士师呢？因为这跟这个社会上普通的法官不太一样，因为这个士师是神所拣选的哈，有一些特定的记号，比如说有圣灵的恩高、圣灵的能力，他才成为一个士师。不是世上说我考试我要这个要法律系毕业，要怎么样，这样通过什么考试鉴定，不是这样。他这个士师完全是神拣选的哈，一定要有神拣选的记号才会成为士师。士师，那很多旧约的故事呢，第一句呢都是把这个故事呢把它刊在这个整个历史的里面，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前一本书《士师记》发生的时候哈，就是士师秉政的时候，当时以色列没有王啊，在这个《士师记》有一个很大的记号，如果你往《士师记》最后一章啊，最后一个字来看的时候呢，他是说什么？他说，当时怎么样？以色列怎么没有王？然后呢，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意思说他没有一个领袖，看得见的领袖。然后呢，大家是什么照自己眼睛觉得对的是去做哈，然后就出很多问题哈。那这一篇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他的故事呢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历史背景里面哈。那这个故事是什么呢？他是有一个人，他叫以利米勒。他怎么样？他说国中遭遇饥荒哈，就是在犹大，在这个以色列地呢遭遇了饥荒，所以呢他没办法过日子，没办法过日子怎么办呢？他们就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摩押地哈，摩押地。那这个跟我们现在其实是很像，对不对哈？你们为什么住到康州？你告诉我，你们选择说这个地方很美、很漂亮，还是什么？为什么来这里？因为这有工作嘛，是不是？我们教会也是一样，为什么跑 New Jersey？ 因为那里有工作，我们就去了。然后呢，我们教会呢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年纪大的时候呢被 lay off 砍掉的时候，只好怎么样往 DC 去？为什么 ？DC 有工作啊？为什么？因为 DC 那个地方都是政府工作，政府工作呢需要什么？需要你有身份啊，需要你有这个美国公民的身份，你不能只有 H。只有绿卡，所以那我们在这里待久了，年纪大了，有了美国公民身份之后呢，发现那个地方找工作呢竞争比较少，又搬到那里去啊，搬到那里去。其实从前的人跟我们现在的人是一样的，可是从前的人是什么？逐水草而居，哪里能够过日子，他们就往哪里去。我们现在的人哪里有工作，也是一样过日子，对不对？所以是其实是一样的。那这个人呢，因为当时遇到饥荒，他没有办法过日子，所以他就到摩押地去。那摩押地，当时讲到这个摩押地的时候呢，有一些你对圣经熟的人就怎么样，会竖起耳朵来。摩押地代表什么？代表它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地方，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地方呢，就好像我们从中国台湾搬到美国来一样，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换什么？我们要换语言，对不对？好，换语言。我现在发现跟台湾有时候什么 Line 啊、WeChat 啊，打中国字我都打不出来，想半天到底怎么打。上一次前一阵子，我同学送什么那个中秋节啊，大家庆贺，然后讲了一些这个过节的话， 然后呢，我就想说，这美国月饼呢，就是好几个月以前从台湾、从中国这样运过来，很多东西其实不能吃的，因为它为了都放很多防腐剂，因为它很早前运过来，就要写个月饼，那个饼的字我想半天写不出来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个地方换了语言了，换了语言了，不仅是语言，还有什么文化？好，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现在我们叫感恩节，还有人讲说是什么火鸡节，是不是啊？都翻得很奇怪。他们也是一样，你要知道，他从一个以色列地到摩押地去，不只是语言跟文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信仰，信仰，啊，是信不一样的宗教，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他们是拜假神的，所以以色列人到那个地方去呢。你如果是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开始注意说，你去到那个地方，其实你的信仰会遭受到很大的什么，很大的挑战，很大的挑战。然后这一家人呢，很惨啊，去到那个地方呢，先生以利米勒，他的太太拿二米，结果以利米勒怎么样，死在那个地方，他只剩下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呢又娶了当地的女子，摩押女子啊。当你看到这个摩押女子的时候，你心里面就要开始一跳，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他的信仰可能跟他是怎么样，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哈。有人就在讲说，基督徒呢，如果是姐妹嫁到不信主的，那就全就是后来呢，就只有姐妹信啊，丈夫也不信，然后孩子呢也不信。如果是弟兄呢娶一个不信的的太太的时候呢，那是全家沦陷，就永远都不信了啊。这个信仰跟这个婚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哈。可是呢，在这里这个故事有点奇怪哈，有点奇特，因为这两个摩押女子呢，跟她的婆婆关系很好，关系很好。我记得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那时候国内弟兄姐妹来的不多，然后每一次呢，他们这个妇女查经班啊，都会那姐妹说啊，我婆婆要来了。啊，请你为我们祷告。那个国内来的姐妹就很不思量，说为什么你婆婆来，你们这么害怕？哦，因为就是台湾的这个婆婆，这个是权力很大的哈。那所以给人家那种恶婆婆的那种感觉哈。在这里呢，完全是个相反的。她这两个摩押女子的媳妇呢，很疼爱她的婆婆，甚至呢，她婆婆说：“我的孩子也死了。”我的先生也死了，我现在回到以色列，因为为什么回去？因为神祝福以色列地，在那个地方呢，已经有很多粮食了，我要回去。你们呢，不需要跟着我。可是呢，这两个媳妇呢，很爱她的婆婆，两个一哭在一团哈。然后其中一个很不舍，但还是她留下来，还有一个呢，跟着她走。这个呢，这个女子呢，就叫做路德啊。这一篇的故事呢，就是用他的名字来取的。那为什么这第一章呢？最重要的就是路德跟他的婆婆讲的一件，讲的刚才我们读的那个话哈，就是在十六节里面，我们大家再读一次好吗？你们有圣经吗？哈，路德记第一章十六节，路德说什么？不要，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大声一点，请。催我回去，不跟随你。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除非死能使你想你。好，你看到这个女子路德，这是她内心里面一个信仰的告白。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好，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很会传福音，他一传福音呢，就用两招。他知道在北美呢，大家过日子都很容易啊，只要有工作呢，生活上没有问题。可是有两件事情呢比较难解决，第一个是什么？夫妻关系。第二个是什么？亲子关系。所以他每次就跟人家讲，哎呀，夫妻有关就到教会里面来啊。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主日学讲到你们可以改善你夫妻关系，哇！所以他拉很多人到教会来，因为我们很多在这个特别是这个 suburban 的 church 里面，suburban 的这个中华人世界里面呢， 啊，每一个人能够来到美国都是有两把刷子，可是住在一起的时候呢，可能不是那么和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教导我们的孩子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是用中国方式呢，还是美国方式呢，还是不中不西呢，还是中西合并呢，很大的问题，教出来孩子跟我们原先想的都不太一样的。那这就用这两个，可是呢，所以他带很多人到教会里面来，为什么人家会跑到教会来？听说你可以解决我婚姻的问题，听说教会可以帮助我能够解决亲子问题，都是看到那个什么，看到那个福利，对不对？可是这个路德在这个地方跟着他婆婆走，有没有什么福利啊？有一个很大的福利，就是什么？跟着他婆婆讨饭。因为我们看到第二章，他就是跟着婆婆讨饭。你要知道，现在的女子跟从前女子不太一样，我们现在女子有很多有很高的学历，拿了 PhD， 自己能够自立。可是，在从前那个农业社会里面，那个女人如果没有男人耕作做这个重活的时候，你是很难一个过一个独立的生活的啊。所以呢，当她宣告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的时候，其实她是没有看到任何福利跟祝福的。所以这样子一个信心呢，跟着她婆婆走，就是讨饭，就是讨饭。所以她的信仰呢，是好像没有像我们说啊，像我也是一样，我跟我太太来到美国过日子，我们是自由恋爱7年了才结婚了。来到美国遭受很大压力，又没有朋友，又没有信主没有教会的 support， 婚姻就出问题。后来才进教会，进教会呢，教会能帮助我们在婚姻上解决问题。哇，我们都是看到福利，看到祝福，对不对？我们相信了，我们接受了。可是路德不是这样的，当他在宣告他的信仰的时候，是没有看到他的恩典，是没有看到他的祝福的。可是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这一生就是要走这条道路。第一章呢，就到这里，我们就看到说，他所描述的这个女子路德，她是什么样的一个信仰，什么样的信仰。然后在第二章呢，一开始呢，他就说拿尔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是个大财主。在这里面呢，就把第二章，其实第二章在介绍的那个人呢，就叫做波阿斯。波阿斯呢，他一开始就讲出来说，这个人怎么样，是个富人，很有钱，很有钱。如果你看我们这些中国这些章回小说的话，富人怎么样，常是什么为富而不仁，对不对？可是这里面描述跟我们想象的是相反的。这里面第一个，他告诉我们说，虽然拿尔米跟路德是过在一个很清苦的环境里面，可是有一些东西是他们不知道的。他们有一个亲属叫做波阿斯，是个很有钱的人，而且这个人不是一个为富不仁的富人、有钱人，而是一个什么样？是一个敬虔、爱主的人。所以呢，他这个故事往下发展呢，这个路德呢去讨饭，怎么讨饭？就到田里面去捡这个麦穗啊，麦穗。那以色列人呢有这样的一个规矩，就是你在割稻的时候哈，如果那个田角你没割到，你不可以往回头去，所以你要往前割到的时候只能往前走，漏下来的、遗漏的、掉的，你不可以回去捡。为什么？因为是要给穷人去捡，这是在以色列社会里面上帝规定，你有地有钱，你只能往前走，剩下来的就是给这些穷人去捡。结果呢，这个路德呢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其实讲难听点，我们中文看就是在讨饭过日子，是不是？他就去捡这些麦穗，遗留下来的麦穗。然后呢，他去捡的时候呢，圣经上有一些字哈，刚好、正巧，这些字啊，我们在看的时候，好像说，碰巧是这样，就好像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然后呢，碰巧很多事情就把我们解决了。那我们也很难讲说，这是上帝做的吗？还是我不祷告，他也会这样子呢？搞不清楚。可是事实上，很多时候你在圣经上他在写这些用这种言语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神的供应在那里面。正巧刚好，正巧什么？他跑到哪里去捡这个麦子？跑到波阿斯，是他的亲属，去那里。然后波阿斯看到他的时候呢，一看到这个女子哈，其实我们现在是很难看出来。可是如果你去过中国什么广西啊、云南啊这些地方，有很多什么少数民族，你一看就知道他是少数民族。为什么？好，为什么？因为他的穿着，是不是？因为他的穿着，你就知道这是少数民族。摩押女子，我想穿的跟以色列人穿的可能也不一样，好，也不一样。然后他们的语言也不太一样，所以很容易被认出来的，好，很容易被认出来的。那这个波阿斯呢，就看到他，就问说：“哎，这个女子是谁？”然后他的手下呢，就跟他讲说：“是路德。”好，那是路德呢，他就去。你看这个波阿斯跟这个路德讲什么？他说：“你跟着你婆婆来这件事，人家都告诉我了。”所以他为什么不是一个为富不仁的人？他是很注意这个社会的整个以色列国里面发生的事情的。所以这个女子虽然是外地来的，可是他注意到她了。注意到说这一个摩押女子竟然来投靠以色列，所以对她来讲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所以呢她特别恩待这个女子，特别恩待，然后呢就给她很多优惠，说你就在这个地方，你也不要去别的田去捡，你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她告诉她手下说，如果你们哥不要，不仅是不要回头，还要多放一点在地上，让她去捡，让她去捡。然后呢，有饼吃，有醋沾的时候呢，请他过来，请他过来。所以这个女子呢，这个路德呢，跟他的一起对话呢，他跟他讲说，他说我这个女子呢是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竟然用这样子的恩典待我，用这样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所以这个女子就感受到什么样？感受到一个很大的恩典啊，路德。可是呢，波阿斯的角度是怎么样？波阿斯说，你是一个外邦女子，可是呢却来投靠以色列的神，神一定怎么样？一定在你投靠以色列的神的翅膀底下，他一定会照顾你，他一定会照顾你啊。然后呢，这件事情就结束在这个地方。波阿斯对这个路德给他很多恩惠，给他带了很多的麦穗回去。回去呢，拿俄米呢就问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他就跟这个路德讲说，你就待在那个地方捡啊捡。那很快我们就看到第三章哈，第三章呢这是一个高潮哈。这个拿俄米呢，其实她是她的婆婆啊，其实就好像我们家里面家长一样，跟她讲说，我需要为你找一个什么安身之处，其实就是找一个婆家，要找一个婆家。那波阿斯呢跟他们是一个亲属，所以呢有一件事情是一个以色列上帝特别在以色列的一个规定，就是如果说你的弟兄死了，那他的妻子呢亲属是要来照顾他，甚至要把他娶他的哈。那事实上中国的社会里面也有，汉族没有，匈奴有啊，我查了一下，匈奴的文化里面有，如果是兄长的妻子，如果说兄长过世了，你需要把那个妻子娶回来，来代替兄长，让他能够留后这样的话。那很多的文化里面都有，虽然我们汉族里面是觉得这样的习俗很奇怪，可是这个在整个世界上各地的民族里面呢，其实并没有那么常，是很常见的。但是呢，这个婆婆呢怎么跟他讲？他说，你趁着晚上他们在睡觉的时候，你去把他的被子掀开，睡在他的脚下，然后呢他告诉你做什么你就照着做。那这个故事呢有一个背景，就是前面第二章呢是收割，然后第三章呢是什么？他把你谷子收起来的时候呢，这时候最危险的，这是最危险的时候。什么危险？我们在四世纪里面看到会有人来怎么样，会有人来抢，会有人来抢。那个稻谷熟了满的时候，有没有人来抢？没有人来抢的。为什么？你要劳力把它割下来啊，那很麻烦的啊。我从前在台湾，我们也去帮这个农民收割过，很辛苦啊。可是当你把所有的禾捆集在一起打成谷粒的时候， 有谁来抢？会有米甸人来抢。所以这时候呢，场上呢会有什么？他们会所有的男人会睡在那个场上，准备如果有人来抢的时候，啊，要有心理准备要打仗的哈。然后呢，因为你收割完了是一个欢乐的时光，所以呢常常会怎么庆祝？会喝酒，啊，所以呢这个第三章里面就讲到波阿斯吃喝快乐，喝了酒他就睡觉。睡觉的时候呢，这个啊，路德呢就照着拿尔米他的婆婆告诉他的事，沐浴抹膏，然后呢去睡在他的脚下，把他盖掀开，把他的被子掀开，睡在他的脚下。结果你看到圣经上的描述，那个人呢晚上怎么样？突然惊醒，哎，竟然有女子睡在我脚边。这个欢乐的时光常常是什么？很危险，而且是什么？很乱的时候，常常你喝酒会乱性。可是你看到波阿斯这个人，他是非常敬虔的。他发现有女子在他脚前，他很惊讶，他就问他说：“你是谁？你为什么跑到这里来？”啊，结果呢，拿尔米告诉这个路德说：“你去睡在他的脚前，然后他告诉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听起来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可是路德真的是我们现代女性的一个榜样啊！其实你来看啊，她是一个没有丈夫的寡妇，然后呢要去投靠这个波阿斯，是个富人，是一个有钱人。其实你看这个身份，社会的身份就是怎么样，差别很大。然后呢，她又去呢，她就跟他讲说。他问说：“你是谁？”他跟他讲什么？我是你的仆人，路德。然后你看他下面讲的两句话，你就知道这是一个现代女子所需要学习的一个。他说：“请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那这句话意思是什么？说我要嫁给你，以身相许，对，你要遮盖我，是不是这样？可是呢，如果我们讲说啊，我要嫁给你了，你可以娶我吗？就很俗气了，是不是哈？所以他说你要用你的衣襟遮盖，哇，很美的一句话，是不是？可是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一个很美的诉说，甚至他这里面牵扯到前一章里面，波阿斯告诉他的，波阿斯怎么告诉他？他说你来投靠谁？以色列的神耶和华，耶和华的翅膀就怎么样，一定遮盖你。所以这个女孩子怎么样，非常有智慧，就告诉我说，请你用衣襟来遮盖我。然后呢？说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是你是我怎么样至亲的一个亲属。其实她是个寡妇，一无所有，她去投靠波阿斯，是个富人，是个有钱人。你在第四章的时候看到她在社会上的地位，她的手下一群都为她做工，然后呢，在社会上地位呢，跟很多在城门口的长老哦，她都认识。是一个在社会上面有地位、有能力、有财富的人，是很不匹配的。弟兄姐妹，那个婚姻啊，我跟我太太已经，我从1985年结婚到现在，我跟我太太走了婚姻这样颠颠簸簸走完，我才发现婚姻是一个非常难、非常难的一个关系啊。婚姻呢，一定是要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持久？一定要在对等。平等的那个角度上才能，很多婚姻出问题都是怎么样？这个对等出问题，对等出问题。有些是刚开始呢，哎，我们是同学，我们是对等关系，结婚了，走走走走走走走，男的呢一直升官一直升官，慢慢慢慢他开始变了，然后呢姐妹呢照顾家，年轻的时候呢貌美身材也很好，等到生了孩子。开始为了家付出很多，那从前会觉得说哇，这个是很不平等的事。可是你会发现，那个特别是妈妈为了孩子所做的牺牲，很多时候真的是非常伟大。好，可是呢也很难，因为走走走走走，特别是这个妇女走到中年的时候会发福的，然后呢男生呢走走走走，所以官越来越大，钱越赚越多，那个不对等的情况开始出来了。是不是？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你不可以忘记幼年所娶的妻， 所以这是弟兄的。那姐妹呢，其实姐妹在家里面那个为了这个孩子所做的牺牲，这是蒙神喜悦的。如果一个家庭里面你这样一直走，如果说你抛弃了幼年所娶的妻，我跟你讲非常惨，神的祝福不会继续下来，你将来走的路是非常惨。这种故事啊，太多太多了。我今天因为不是要讲那个，我不是要讲夫妻关系，只是在这个地方稍微提一下，因为路德给我看到的就是一个现代女子应该要有的一个智慧。好，她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寡妇，可是她站在这个婚姻的关系里面，告诉她的另外一半是说，你今天娶我是因为你要 fulfill， 你要成就神所要你做的事情，所以我不是来投靠你，我是来投靠耶和华，我是来投靠这个神的，所以你要在这个整个神的律例典章里面怎么样接纳我。当然你可以拒绝没有关系，可是你在接纳我的时候我们是平等的。这个呢，拿俄米没有教他，可是你就发现路德有从神来的智慧。弟兄姐妹，我知道特别是姐妹们，你们有很多很好的学问知识，甚至你可能赚的钱比你老公多，可是如果没有一个属灵的智慧，你的婚姻没有让它成为一个平等的关系的时候，你会很 suffer 的，你会很 suffer。 所以这个路德呢，是我们一个学习，特别是对这姐妹学习的榜样。你要知道你今天之所以有这样身份地位，是因为神眷顾我们，是因为神赐给我们恩典，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学习。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一定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让我们的婚姻的关系在一个对等的情况下蒙神的祝福。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波阿斯，这个路德呢跟他这样讲之后呢，波阿斯说了什么话，他说这个年轻人你都没有跟，你却愿意跟我，好，他愿意接纳。然后呢，有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其实比我更近更亲，所以呢我需要征求他的同意之后呢，他不要我才能够接受。那我们就进入到第四章。第四章呢，就是他找这个至近的亲属来说，你要不要赎这个拿俄米的这块地，赎了呢你要娶这个摩押女子为妻。这个故事第四章啊，我就在想说有没有必要记录这第四章，是不是？你看到第四章的第三章的时候，哇，看到这个这么纯纯的爱，这个爱情这样生发出来，不是很美吗？就在这里结束，不是很好吗？为什么搞一个第四章又说，哎，你要不要娶？你不娶的话，我娶。搞到这个，因为这个我们结婚不是只是一个合约，对不对？我们要有一些情愫在里面。可是他就讲的好像说，哎，你也可以娶她，你不娶的话，我来娶。好像是一个交易的行为，是不是？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放这个第四章？可是第四章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路德记不是在讲一个爱情故事，他讲什么故事？他在讲一个 kinsman redeemer， 就是符合神的这个弟兄救赎的这个故事。为什么会牵扯到这个？因为整个故事不是在讲爱情，整个故事在讲一个救恩。Kinsman Redeemer， 这个救赎，所以你看到我们的救恩，我们是个罪人，蒙神蒙耶稣基督的拯救，他是我们的救主。然后呢，神又是我们的父亲，然后在这里呢，他又是我们的什么兄弟？他是我长兄。弟兄姐妹，很多人叫我传道，我不是，我还在银行上班的，我只是一个代职服侍的人，跟你们是一样的。可是我不以福音为耻，我知道耶稣，我称我的长兄耶稣是我的兄弟，好，他不以我为耻。所以我们要看重我们的职分。这个弟兄姐妹，这个弟兄，这个职分其实很高的。然后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转折，就是它不是一个爱情故事，它是什么故事？是一个 kinsman redeemer 的故事。所以呢，你看到最后呢，这个第四章最后他讲到的是什么？他说这个故事怎么 wrap up？ 我们一般如果你要写小说，你会写一些文字小说的话，你小说你要写一定要怎么样？要让它达到高潮，达到巅峰的时候，然后一个很美的一个结束。可是这个故事的结束是什么？是一个家谱。他说什么？ 法勒斯的 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这个西斯伦，西斯伦生兰生亚米纳拉，读读读，你要读那个新约的时候读读读，你就睡着了。好，因为第一个名字搞不了什么亚米纳拉，都不是我们常见的，然后呢又重复很多次，又搞不清楚。好，然后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后一个字，他说什么？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谁？生大卫，生大卫。他竟然结束在家谱，他是告诉我们说，路德记主要是在讲谁？主要是要讲大卫，不是路德，也不是波阿斯。他一开始告诉我们说，士师记的时候这个故事发生，这个故事发生之后呢，产生了谁？产生了大卫。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已经把这四章稍微解释一下，你回去有时间仔细去读。但是我们先看第一个，士师记的时候最后一句话是说什么？那时候以色列怎么样？没有王。大卫是什么？大卫是来做什么？是来做王。你看到路德记刊在士师记跟撒母耳记中间，撒母耳记的是什么故事？是以色列人说我们没有王，我们要立一个王。可是这个王从哪里来？在士师记的时候，神就已经事先预备路德，生下俄贝德、耶西、大卫。上帝早就已经在历史当中先看到我们的需要，所以他已经在预备大卫。那这什么意思？弟兄姐妹，你是不是陷在一个特定的困境当中，或是陷进在一个你觉得前面没有路？我跟你讲，如果你把你的生命交给主的话，所有你今天所碰到的每一件事情，将来上帝都会跟你有一个交代。他早就为你的这一生道路已经铺成好了。所以你需要，我们需要张大眼睛 sensitive to Holy Spirit 去寻求，去走这条路，然后你就发现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慢慢慢慢慢慢支起来，支起来。我今年60岁，我是29岁受洗，跟神走了30年。刚开始的时候，我连救恩是什么都搞不清楚。我在教会里面最怕人家问我说：“弟兄，你清楚重生得救吗？”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呢，就专门喜欢问人家这个问题。我每次看到他来，我就先跑。为什么？我没有确据。我很高兴来教会，可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这是起初。等到我生我女儿的时候，有一天她在 Terrible 2， 大家知道 Terrible 2， 我现在叫她 Terrific 2。 为什么？这小孩子到2岁的时候，她发现两件事情非常 powerful。 第一个是什么？ Mine， This is mine。 她发现这个。另外一个呢，她发现一个很有 power 的东西是什么？ No。他在生下那个小孩子0岁到2岁呢，他搞不清楚他存在的，每天他饿了他就吃。可是到2岁的时候，他突然有意识了，他突然发现说，这个是我的，而且这很 powerful。他一讲是我的时候，爸妈没辙了。所以2岁，他们讲说2岁小孩最怎么样，最难搞了，所以叫 terrible two 啊。有很多有孩子的都知道啊，我们现在把它改了，叫做 terrific two。我刚开始。我突然发现我女儿醒过来的时候，我突然知道我们常常受洗了得救了，也搞不清楚自己是不是重生得救。只等到你发现说，诶，我有一些品格好像神慢慢慢慢发展出来，我没有去闭关自守，我没有去操练什么，可是那个爱神的心，爱弟兄姐妹的心，它自然生发出来了。我们唯一要做的是什么？认罪悔改，转回头。诶，我慢慢清楚知道我重生得救，重生得救。可是呢，这个不是，这个只是一个起点，我们要继续再走。所以神呢，慢慢慢慢带我们去宣教，慢慢慢慢支出来之后，我才发现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小站都是有意义的。弟兄姐妹，你们都很年轻，神借着你的人生经历在编织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就像这个路德一样， 她不知道，她只是一个摩押女子，可是怎么会知道说最后她生出来的孙子竟然是大卫，是影响到不只是以色列国，甚至全世界，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是不是？所以整个你想这个无穷的救恩就这样从他这个路德这样源源不断的延续下来，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故事，其实上帝在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所经历到的每一个挑战，都是神精心替你策划的，替你设计的，量身打造的。有时候很苦没有关系，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走过去。第二个呢，第二是路德。路德是谁？路德是摩押女子，坦白讲她不是以色列人，可是她竟然成为大卫的外祖母。以色列人是算谁？是算妈妈的，不是算这个父亲的。我们家 我儿子有一个同学就住在我们家对面，他的太太妻子呢是犹太人，爸爸呢是菲律宾人，这个菲律宾人信天主教，妈妈呢信犹太教，然后呢小孩子要信什么？你知道他们怎么决定？他们有一次跟我讲说，哇，要信天主教一年要2000块钱会费，信这个犹太教更贵，一个月1000块啊。所以呢，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去信天主教好。这个不是信仰，但是后来他们还是因为是属于妈妈的，所以他还是带他的孩子进到这个会堂去啊。他的孩子进做那个百分之嘛，是吧？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那个百分之嘛，进去里面从头到尾全部都是希腊文啊，希腊文在啊，不是希伯来文哈，在里面讲。所以严格来讲，大卫并不是什么纯种的以色列人。所以上帝借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怎么样外邦人要进入到神的国，是不是？更严重的是什么？摩押，你如果去读生命记23章3节的时候，他是怎么讲？他说这个摩押人怎么样，时代不能进入我的会。因为什么？因为摩押人呢，在以色列人要进到这个迦南地之前呢，他们找了先知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神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生气，说你既然这样子，你的时代都不可以进到我的国。可是却因为一个摩押女子路德，把这件整个事情翻转，是不是？她是一个摩押女子，她 suppose 根据神的律法，她是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神的国的。可是因为她对她的这个信仰的转变，她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使得他把整个摩押民族改变，也让我们看到盼望，是不是？我们本来跟这个以色列人没有关系的，没想到因为这个救恩，我们进入神的国，还成为真的以色列人。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这样，是不是？好，所以你看，一个信仰带来这么大的恩典，你不要小看你信耶稣，就因为你信耶稣，你的后代三代可能要蒙受神很大的恩典。第三个是波阿斯，我们讲到这个故事是讲到 Kinsman Redeemer。 波阿斯是个富人，他在神的家里面是富有。弟兄姐妹，你们在神的家里面也是富有，我们也是多的，可是神多给谁的就向谁多取，多托谁的就向谁多要。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很容易拿到一个 PhD， 或者说你经过一些挣扎你拿到一个很好的学位。你要知道，上帝给你的 DNA 是给别人是不一样的，上帝给你的基因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为什么？不是要让你沾沾自喜过一个美好的日子，是要你造福人群社会。在信仰里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做一个 Kinsman Redeemer， 我们要把我们的福分怎么样，像那个有需要的人往外走。可是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都是 Bless me, bless me, bless me， 我第一次经历到圣灵充满的时候，神没有让我们去，我知道说，你们亲近神，神必亲近你们，可是神却带我们往宣教走，然后我才发现，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最后什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我发现被神的灵充满有两种方式，一个是你在家里面亲近等候主，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走宣教的路，因为宣教是神的心，所以我们满满的一定要往外给。好，我这一辈子我不要跟你们做过这个见证没有？我去缅甸宣教的时候，我看到那里的人太穷太苦，我做了一个非常不合乎圣经的祷告。我在飞机上就跟神讲说：“主，这里人太穷，你祝福我，让我有钱使我来祝福他。”那我知道这种祷告听起来就有点 fishy， 对不对？就觉得好像不太……可是我真的是从心里发出，我就看到那个缅甸人太可怜了，你知道？结果我下飞机，上帝就告诉我，就答应我了，不是要让他告诉我什么？你给我就给你。好，我才知道。弟兄姐妹，你要成为一个给的人，先从哪里做起？先从小费做起，不要吃吃算算算，10%、17%算得那么清楚，你就一次给20%，你是一个祝福人的人，你就发现上帝就要祝福你。我们中国人是，你看那个中国餐馆里面那些那个 waiter 都苦哈哈都没有笑脸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小气，然后老板很抠。你要成为一个，你既然神祝福你，你要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从这个小处上开始做。当然这只是物质上的，你还要在这个灵魂上面的救恩上面的成为一个给的人。教会要兴旺，你一定要做宣教。你要做宣教，不能只做海外华人，一定要做什么？跨文化宣教。宣教不是只传福音给华人，宣教是传福音给那个需要的人，跨文化的。好，今天我把路德记摆在你们面前，这是一个救恩的故事，你们回去再仔细去读，求神打开你们的眼睛，让你们看见，因为一个摩押女子叫做路德，因为她一个很单纯，即使要做乞丐讨饭，他都说你是我的主，却带来极穷无大的恩典。一个 kinsman redeemer 愿意给出去，与这个救恩成为这个以色列历史救恩历史上面被记载的人。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你的救恩。你的救恩就要像那个在耶稣脚前把那个香膏倒出来的那个女子一样，所有传福音的地方都要讲这件事情。不要小看你在神面前的地位、身份、能力。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把我们用这个框框把我们自己捆住、绑住，我们觉得我们只是一个很微小的，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谦卑的心，但是我们也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路德，我们宣告你是我们的主，做我们这一生的救主，我们就要跟随你，你就要带领我们成为别人成为那个 kinsman redeemer， 成为这个恩典满满的出口，让我们不是只求自己需要的东西，而是在你的家中做大丈夫，祝福这里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在国度权柄荣耀上与你有份。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